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
平安。
那我们开始之前，一起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
让我们开始之前，一起做一个感恩的祷告。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谢谢你今天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敬拜，我们来赞美。
多谢你带到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敬拜赞美你。
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
多谢你赐下你的话语，
带领光照我们，
带领光照我们，
使我们能够进入到主你宽阔之地，
让我们可以进入到主你宽阔之地。
求主你的圣灵亲自的带领我们今天早晨的分享，
求主你的圣灵亲自带领我们今早的分享，
让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面前都蒙你从天上所赐下的祝福，
让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都
感谢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德福的奥秘。
今天所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德福的奥秘。
好，我们经文在约翰二书第七到第十三节。
经文是约翰二书七到十三节。
好，我们一起先来诵读今天早晨的正道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早上的经文。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作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者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使你们的喜乐满足。你那蒙拣选之姊妹的儿女，都问你安。
感谢神的话语。
感谢神的话语。
啊，昨天晚上我们是这个迎新的晚会。
啊，昨天晚上我们有迎新的晚会。
啊，我们大家都非常的高兴。
大家都非常高兴。
啊，因为是农历新年。
因为是农历新年。
啊，新的一年是一个新的开始。
新的一年是新的开始。
新的一年也是一个新的盼望。
新的一年也有新的盼望。
更重要的是，新的一年有新的祝福。
新的一年有新的祝福。
啊，所以啊，今天。也是我们还在这个气氛里面。
哦，今日朝早上我仲喺嗰个气氛入面。
啊，我在预备今天这个主日讲道的时候。
喺预备今天早上讲道嘅时候。
啊，我正好我的讲道的安排正好在约翰二书。我上次讲的第一部分，今天是讲的第二个部分。
啊，啱啱讲到安排，正好在约翰二书，上次讲咗第一部分，今次讲第二部分。
啊，我们刚才读好像这是一个，好像一个警告。
啊，呢度好似一个警告。
哎呀，我就觉得是不是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点不一样？
系咪同我哋今日嘅主题有啲唔一样呢？
但是我们如果再读的话，
但如果我再睇嘅话，
啊，我就发现。原来这个主题太跟我们今天是适合了。
啊，其实这段经文同我们今天的主题非常之适合。
哦，原来就像今天的题目是一个德福的奥秘。
就好像今天的题目都是一个德福的奥秘。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啊，我们可以看在这个今天读的十二十三节。
好，看到我们今天读的十二十三节。
这一段写了约翰，使徒约翰他写这本书信的目的。
呢度写咗约翰佢写呢封书信嘅目的。
啊，他说我有许多的东西要写。
佢话我仲有好多事要写。
那个时候他已经写了约翰一书。
嗰阵时佢已经写咗约翰一书。
他已经写了很多。
佢已经写咗好多。
但是他说我现在不愿意再用这个纸墨来帮你们写。
但佢话我唔再愿意用呢个纸墨写出嚟。
他心里他说他要到你们这里。
佢话我要到你哋嗰度。
他要用亲自的来对你们说。
佢亲自嘅同你哋讲。
啊，我们可以感受到约翰，他心里充满了对弟兄姐妹的爱。
我哋可以感受到啊，约翰心里边充满对弟兄姊妹嘅爱。
为什么他这么样的？他要到他们那里。
啊，佢要到佢哋嗰度。
他说：我要使你们的喜乐得以满足。
佢话我要使你哋嘅喜乐得以满足。
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四节。
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四节，
使徒约翰就讲到他为什么要写这些书给你们。
啊，使徒约翰就讲到点解佢要写呢张书。
他说使你们的喜乐可以充足。
佢话可以使你哋嘅喜乐充足。
什么是我们人生的祝福？
乜嘢系我哋人生嘅祝福？
就是喜乐充满，
就系喜乐充满。
原来约翰写这个他的书信，
原来约翰写佢嘅书信，
他的目的就是要赐给我们祝福。
佢嘅目的就系赐俾我哋祝福。
什么是基督徒的祝福？
乜嘢系基督徒嘅祝福呢？
如果我们回到约翰二书，
如果我哋翻到去约翰二书，
我们发现它有两个部分。
我哋发觉佢有两个部分。
原来基督徒的祝福源于这两个方面的途径。
原来基督徒嘅祝福系源自呢两个嘅途径。
上次我们讲的第一个方面，
上次我讲第一方面，
就是第一到第六节，
就系第一到第六节。
他说基督徒你要认识真理。
他说基督徒你要认识真理，
要认识这个爱的真理，
要认识爱的真理。
也不但你认识这个爱的真理，
不单只要认识爱的真理，
你要活出这个爱，
你要活出爱，
实践这个爱，
要实践。
所以他鼓励弟兄姐妹，你们要彼此的相爱。
可以，他鼓励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
但是除了蒙第一部分他这个鼓励的祝福之外，
除了第一部分他这个鼓励的祝福之外，
他还告诉我们，
他还告诉我们
基督徒另外一个祝福，
基督徒另外一个祝福，
我们要能够认识异端，
我们要认识异端。
他要叫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是活在一个世界的环境里面，
他要让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环境里面。
我们需要有属灵的敏感，
我们需要有属灵的敏感，
我们需要认识什么是异端，
我们需要认识什么是异端，
我们要知道怎么样的去面对，
我们知道怎样去面对。
如果当我们知道如何面对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完整的得着这属天的祝福。
如果我知道怎样面对的时候，我就得着完整属天的祝福。
好，虽然我觉得在这个两个部分可能第二个部分是一个警告。
虽然这两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可能是一个警告。
我们知道我们人都很喜欢鼓励。
我知道我们人都很喜欢鼓励。
我们听得进很多正面的话。
我们听得入很多正面的话。
我们不大喜欢听警告的。
我们不是太喜欢听警告。
我们不大喜欢听不好的。
我们不喜欢听不好的。
但是约翰使徒告诉我们。
但是约翰使徒告诉我们。
这个警告是要我们提醒我们，这是一个得福的秘诀。
但是这个警告是一个得福的奥秘。
因为基督徒我们的祝福是在两个方面的。
我们的祝福是在两方面的。
在今天这个经文里面。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使徒告诉我们如何的我们基督徒能够正确的去认识和面对异端。
使徒告诉我们知，我们基督徒怎样可以正确的去认识和面对异端。
好，首先在这个经文里面他告诉我们，第一个，我们不要轻看。
首先他告诉我们知，我们不要轻看。
因为在经文里告诉我们，他说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
他说经文告诉我们有很多迷惑的人出来。
他讲到这是一个事实。
他讲到这个一个事实。
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
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
他曾经告诉这个门徒怎么样的去来这个末世的预兆。
他曾经跟使徒提过末世的预兆。
他就告诉他们，你们要谨慎。
他说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他说因为将来有好多人要冒我的名。
他说因为将来有很多人要冒我的名。
他们说我是基督。
他们说我是基督。
并且迷惑许多的人。
并且迷惑 很多的人。
我们知道这里讲到一个这个什么是一个迷惑人的。
这里讲到什么是一个迷惑人的呢？
他说到我们就可能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危险。面对的是一个危险。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危险。
因为我们这个迷惑人是一个欺骗。
因为迷惑人是一个欺骗。
而且这里讲到这个他这个迷惑人的是什么样，他说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
他说迷惑人的是怎样呢？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
我们知道约翰为什么要说这个是一个基督教非常严重的问题。
为什么约翰要说这个是基督教非常严重的问题呢？
因为约翰一书他要告诉别人大家的就是一个生命之道。
因为约翰一书他要告诉大家知的就是一个生命之道。
就是讲耶稣。
就是讲耶稣。
他说这个耶稣是他亲眼看见的。
他说耶稣是他亲眼看见。
亲耳听到的。
亲耳听到。
他是手亲自摸过的。
他手亲自摸过。
他是真真实实的。
他是真真实实的。
所以他说这个迷惑人的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不认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
他说迷惑人的一个特点，他们不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
说明他们是说谎的。
讲明他们是讲大话的。
说谎的是什么？在圣经里面就是说他就是魔鬼撒旦。
说谎的圣经里面就是代表魔鬼撒旦。
好，所以在这个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一节。
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一节。
他也讲到这些当时要来的一些是假师傅。
他讲到当时来的假师傅。
他们引进要陷害人的异端。
他们要引人入去 害人的异端。
啊，这个异端会带来什么呢？他们直接威胁到我们基督教根本基要的信仰里面。
这个异端是危害到我们基督教根本的信仰里面。
使我们失去救恩。
使我们失去救恩。
也就是我们要失去祝福。
就是我们要失去祝福。
啊，所以他特别的强调了这一点。
所以他特别强调到这一点。
啊，我们有时会看什么是迷惑人的。
我们有时会看到什么是迷惑人的呢？
圣经有时说我们不要怕那些迷惑人的。
圣经说我们不要怕那些迷惑人的。
即使他背后有魔鬼的势力。
即使他背后有魔鬼的势力。
也要不要怕他。
也都不要怕他们。
因为耶稣已经得胜。
因为耶稣已经得胜。
但是很危险的是什么？
但是很危险的是什么呢？
我们被他迷惑。
我们被他迷惑。
为什么我们会被他迷惑？
为什么我们被他迷惑呢？
因为我们忽略。
因为我们忽略了。
我们轻看。
我们轻看。
以致我们上他的当。
以致我们上了他的当。
嗯，在教会的历史当中。
在教会的历史当中。
啊，他讲到教会有在它的发展里面，它有两个方面的特点。
啊，教会的历史当中的教会发展有两个方面的特点。
啊，首先它面对是两个挑战。
它面对两个挑战。
啊，第一个就是我们教会一直以来从开始到现在都面对着逼迫。
啊，就是由我们教会由开始到现在都面对着逼迫。
啊，我们知道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刚刚开始基督教面对犹太教的逼迫。
刚刚开始基督教受到犹太教的逼迫。
使提反就是因为这样他殉道了。
使提反就因为这样殉道的。
然后因为门徒分散。
然后因为门徒分散。
他们一起出去就怎么样把福音传给了外邦人。
他们一起出去就将福音传给了外邦人。
他们进入到罗马整个帝国。
他们进入到整个的罗马帝国。
但是同时逼迫也跟着过来。
但是同时逼迫也都跟着过来。
我们知道这个在基督教初期教会的时候，三个世纪。
我们知道，基督教初期的时候，三个世纪。
他是面对罗马帝国残酷的逼迫。
他们是得到受对罗马帝国的逼迫。
啊，我们如果你叫今天你到罗马去旅行啊，
如果今天去罗马旅行，
你一定会去到这个罗马的古罗马的斗兽场。
你会去看这个古罗马的斗兽场。
啊，好像这个是一个圆形的竞技场。
这个是圆形的竞技场。
但是这个竞技场。在当时初期教会就是那些基督徒殉道场。
但是这个圆形的竞技场是初期教会基督徒的殉道。
我们知道在初期教会。
初期教会。
做一个基督徒是不容易的。
作为一个基督徒是不容易的。
如果你要你承认你是基督徒。
如果你承认你自己是基督徒。
你要做一个生死的选择。
你是做一个生死的选择。
我记得曾经在教会里曾经有一个罗马的帝国的皇帝。
曾经有一个罗马帝国的皇帝。
啊，他用了一种方法。
他用了一种方法。
啊，好像罗马帝国很讲究法律。
啊，罗马帝国很讲究法律。
啊，不会糊里糊涂的定你的罪。
不会糊里糊涂的定你的罪。
啊，所以他怎么样面对基督徒呢？
所以他怎样对基督徒呢？
啊，他就告诉他们。
他就告诉他们。
哦，你们如果他是一个人，你要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
如果你要知道一个人是不是基督徒。
啊，你首先问他。
你首先问他们。
你是不是基督徒？
你是不是基督徒？
如果你说我不是的。
如果你答我不是。
没事了，你就走了。
那你就可以走。
如果你说是。
如果你说是。
他还要问你一句。
他还会问你一句。
你愿意放弃吗？
你愿意放弃？
如果你说我愿意放弃。
如果你答我愿意。
你就走了。
你就也都可以走。
如果你说我不。
如果你说我不愿意放弃。
那就是杀头。
那就会被杀。
所以在初期教会不像我们今天。
所以初期教会不像我们今天。
啊，做基督徒这么容易。
啊，做基督徒咁容易，
是一个生死的选择，
系一个生死嘅选择。
但是我们好像我们在人的里面，我们怕，哎呀，人最怕就是这个是逼迫。
啊，其实我哋人入边最惊嘅就系被逼迫。
但是教会的历史却跟我们的想法完全的相反。
但系教会历史同我哋谂法完全嘅相反。
就是在那个时候，
就喺嗰个时候，
想不到很多的信徒，
好多嘅信徒，
他们竟然为了这个信仰。
他们竟然为了这个信仰
情愿献上自己的生命，
情愿献上自己的生命。
很多信徒，
很多的信徒、
啊、他们因为要承认基督徒，
因为他们承认自己的基督徒，
他们被绑在这个十字架上，
他们被绑在十字架上，
绑在这个火柱上面，
绑在火柱上，
他们被扔到这个斗兽场给那些野兽吞噬掉，
他们被带到斗兽场给野兽吞噬，
他们愿意为这个信仰付出代价，
他们愿意为这个信仰付出代价。
所以当时说在这个世界在这个时候因着寻道是他们对这个信仰所表现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这个生命的力量。
啊，佢嗰个时间，佢哋殉道系佢哋代表表现佢哋对呢个信仰嘅力量。
所以当时这个逼迫。
啊，当时呢个逼迫。
福音非但没有受阻止，
非但未被受阻止，
反而大大的兴旺，
反而大大的兴旺。
甚至这个福音不但在当时的基督徒里面了，
福音不单止只是在基督徒当中，
而且他传到了罗马，
而且传到罗马，
使得罗马帝国最后不得不他停止对基督教的逼迫，
使得罗马的政府要停止对基督徒的逼迫，
而且罗马的皇帝他自己成为了一个基督徒，
而且罗马皇帝自己也成为基督徒。
我们知道在历史上经过了基督徒初期教会经过了三个世纪的逼迫，
我们知道初期教会在初世三世纪的时候受到逼迫，
结果罗马帝国成为一个基督教的国教，
然后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所以在这个有一个教父，
有个教父
他写了一本叫护教学，
他写了一本书叫护教学，
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告诉那些罗马的皇帝，
他写一本书是告诉那些罗马皇帝知，
他说他告诉他们什么是一个基督徒，
他告诉他们知怎样是一个基督徒，
他们每天做什么，
他们每天做什么。
在这本书里他也告诉那些皇帝，
他这本书也告诉那些皇帝知，
他说每当我们被你们射倒的时候，
每当我们被你射倒的时候，
他说我们就增长，
我们就增长。
他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他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他说殉道者的血成为教会的种子，
他说殉道者的血成为教会的种子。
所以我们发现有时候跟我们人不一样，
我们发觉跟我们人所要的不一样，
我们有时很怕的以为这个是一个对基督教最大的打击，
我们有时候很害怕认为这个是对基督教最大的打击，
但是想不到逼迫成为一个复兴的管道，
但是想不到逼迫成为一个复兴的管道。
但是在教会的当中，
在教会的当中，
在逼迫的同时，
在被逼迫的同时，
却教会要面对第二个挑战，
教会要面对第二个挑战，
就是内部的异端，
就是内部的异端
曾经有一个教会的历史学家，
曾经有一个教会历史学家，
他写了一本教会基督教会的史，
他写了一本基督教会史，
他讲到了当时怎么样教会是面对这个异端的，
他讲到教会怎样面对异端，
他说早期教会他们信徒非常清楚有这个意识，
他说早期教会的信徒非常清楚意识到，
他说教会不但有外部的敌人，
教会不单只有外面的敌人，
有罗马帝国的逼迫，
有罗马帝国的逼迫，
但是还有来自教会内部的异端，
也都有来自教会内部的异端，
而且他们知道这个从信仰的角度来说，
而且他知道从信仰的角度来看，
他说后面的危害比前面更加的隐蔽，更加的危险，
后面的危机是比前面更加的危险，
因为他要面对了失去这个信仰的这样一个巨大的挑战，
因为他要被面对失去信仰的巨大的挑战。
很感谢神，
好感谢神
因为他们重视，
因为他们重视，
他们看到这个危机，
他们看到这个危机。
当时教会有一班非常忠心的教父
那时教会有一班非常忠心的教父，
他们回到圣经，
他们回到圣经，
一直在钻研这个圣经，
他们一路的钻研圣经
他们抵挡这个异端，
他们抵挡这个异端，
最后因着他们所建立的圣经
因着他们所建立的圣经，
我们今天正确的信仰直到今天，
我们有正确的信仰直到今天。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个基督教的历史上，他们都发现不要小看这个异端，
在基督教的历史里面，他们都发现不要小看异端
所以我们看他在第八节他说你们要小心，
所以第八节讲到你们要小心
这里一个小心原来的意思是你要眼睛睁得大大的
这个小心原文的意思是你眼睛要睁大，
而且你的眼睛不是别人的眼睛，是说你自己的眼睛要睁大，
不是别人的眼睛，是说你自己的眼要睁得很大。
他说你们要自己谨慎，
他说你们要自己谨慎，
为什么要谨慎，
为什么要谨慎呢？
他说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
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
在这个新译本里面他这个翻译我觉得更好，
在新译本里面的翻译我觉得更好，
他不要因为你们不小心把你们过去做的功都自己拆毁掉，
不要因为你们不小心将你们以往做的功都拆毁，
你们要得着最美满的赏赐，
你们要得着最美满的赏赐，
就是我们要在神里面越来越好，
就是我们要在神里面越来越好。
2020年我们要越来越好，
在2020年我们要越来越好，
但是有一点，
但是有一点
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谨慎自己，
但是有一点我们要需要谨慎自己
我们有时发现这个迷惑，为什么我们会被迷惑？
为什么我们要被迷惑呢？
有时我们因为分不清楚，
因为有时我们分不清楚，
我们看不见，
我们看不见，
有时为什么会看不见？
为什么会看不见呢？
是我们自己里面的生命的问题，
是我们自己里面生命的问题，
一直被他迷惑，
以致被他人迷惑。
如果我们基督徒生命好，
如果我们基督徒生命好，
我们就懂得分辨，
我们就懂得分辨
曾经有一个故事曾经有一个在计算机的电脑里面
曾经
啊，不是曾经了，就是计算机的这个软件里面，
在电脑的软件里面
有一个术语，
有一句术语
啊，就叫做木马病毒。
木马病毒
啊，他们怎么样形容这个木马病毒啊？
他怎样形容这个木马病毒呢？
就是他这个木马病，这个病毒非常隐蔽。
这个木马病毒非常之隐蔽，
而且他欺骗，
而且他懂得你。
他怎么做？他不让你很轻易的就识别掉。
他不会被你很容易的识别。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要毁坏。
他要毁坏。
他要控制。
他要控制。
他要窃取。窃取。
窃取
这个他要攻击的目标，
他要攻击的目标
啊！所以我们有时我们使用电脑的都怕有病毒啊。
所以我们用电脑的都好惊中毒。
病毒一中毒，好了，这个机器差不多，要么是非常慢。
如果你的电脑中毒之后，一系好慢，
要么就不动了，
一系就完全都用不到。
为什么叫木马病毒啊？
点解叫木马病毒？
哦，原来它有一个典故。
原来有一个典故
啊！这个是从希腊当时一个神话的故事当中。
是在希腊故事那里来的
啊，就一个叫特洛伊木马的屠城记，
是特洛伊木马屠城记
啊，是从这里来的，
是在这里来的
啊。这个故事讲到当时的这个希腊的帝国啊，希腊帝国
在这个故事是讲到那时的希腊帝国
啊，它有个联邦叫斯巴达的国家，
它有个联邦叫斯巴达的国家
啊，它有个国王的，有一个皇后非常的漂亮，
有个皇后非常之漂亮
哦、啊。有一次呢，当时这个斯巴达的国王邀请了特洛伊的一个王子到他们那里来做客。
那斯巴达的王邀请到一个特洛伊的王子来到他那里做客。
想不到这个王子一来一看，看到这个皇后就一见钟情。
想不到这个王子一见到这个皇后就一见钟情。
哎呀，他就用这个，就是用计划就拐骗他，然后把那很多的财宝就拿去。
啊，他就用这个计谋去拐骗他，拎了很多的财宝走。
自己回到特洛伊。
自己回翻到去特洛伊。
啊，皇后也带走。
将皇后都带走，
所以这件事情令到斯巴达的国王非常的愤怒。
这件事令到那个王非常之愤怒。
他发誓一定要去把这个皇后跟他的财宝，把他能够拿回来。
他话发誓一定要去将皇后同埋财宝攞翻嚟。
所以当时就发起了他希腊与特洛伊的一个战争。
嗰阵时就发生咗希腊同特洛伊嘅战争。
当时这个希腊联军非常的，就是他有十万多的联军。
嗰阵时希腊有十万多嘅联军。
他有架了一千多艘的战舰。驶向这个特洛伊城，
一千多艘的战舰去驶向这个特洛伊城。
结果他们到了特洛伊之后，
去到了特洛伊的时候，
哎呀，他们突然发现原来特洛伊这个城很特别。
他们去到那时候发现这个城很特别，
它四面都是海，
四面都是海，
而且这个特洛伊的城非常的坚固，
而且他们的城非常之坚固，
居高临下，
居高临下
啊，这个是易守难攻的，
易守难攻。
想不到这个希腊部队一到了那里。
想不到希腊部队到那里
就打了九年的战争，
打了九年的战争，
这个九年的战争还没有攻下这个城堡，
打了九年都没办法攻下这个城堡、
而且他们自己伤亡惨重，
他们自己伤亡惨重，
军心涣散，
军心涣散。
就在第十年，
在第十年，
哎，有一天突然一天早晨，
有一天的早晨，
哎呀，当时特洛伊的一些士兵，哎，今天怎么跟平时不一样，
那些特洛伊的士兵怎么今天跟平时不一样，
哎，早晨这么安静，
怎么这么静
啊，哦，再看前面原来希腊那些军舰啊，把这个帆扬起来就离开了。
他们想看到那些希腊的战舰都将帆扬起来已经离开。
哇，他们很高兴。
他们很高兴。
哦，就一起出城。
就一起出城。
啊，他们去寻找这个战利品。
去找那些战利品。
哎，结果在这个外面就看到有一个巨大的木马。
在城外见到一座很巨大的木马，
比他们的城墙还高，
比他们城墙更高，
就在就什么伫立在这个沙滩上面，
就伫立在这个沙滩上面。
当时这些希腊人一看，哎，他们搞不懂啊，这个木马是什么意思啊？
他们就看不明白这个木马究竟是什么意思。
有的人说，哎，快点把它拉到我们的城里面。
有些人说，就快点将它拉入城。
有些人说，不行，这个可能很危险，把它烧掉。
有些人就说，不好啊，可能很危险，不如将它烧了。
结果他们正在争吵的时候，
都是正在争吵的时候，
哎，他们抓住了一个希腊人，
他捉住了一个希腊人，
哦，他们就把他送到了这个国王的面前，
他将他送到去国王面前。
这个希腊人就告诉国王，
个希腊人跟个王说，
原来这个木马是他们祭拜希腊神明的，
这个木马要来祭拜这个希腊的神明的。
哦，他说他们如果他们不喜欢这个，他们就把它什么样要烧掉，
如果你不喜欢就将它烧了，
哦，那么他们就要引起他们的神的愤怒，
会引起他们神的愤怒，
他们就要带来灾难，
会带来灾难。
哎，但是他说，如果你把这个木马把它引到你自己的城里面，
如果你将这个木马引到你自己的城里面，
啊，你的国家就会得到祝福了，
你的国家会得到祝福。
但是他说，你看希腊人 他们故意把这个木马做得这么高，
但希腊人故意将这个木马做得这么高，
比你们的城堡还高，
比你们的城堡更高，
叫你们拉不进去，
叫你们拉不进去。
哦，这国王一听就信了，
这个国王一听就信，
他不听别人的劝阻，
他不听别人的劝阻，
他一定要告诉别人把这个城墙都拆掉，
他叫人将城墙都拆，
也要把这个木马拉进去，
走之后将木马拉进去，
结果他们就把这个木马拉到了他们特洛伊的城，
所以将木马拉入城。
哦，这天晚上他们饮酒欢庆，
他们晚上饮酒欢庆
啊，一直通宵，
一直到通宵，
然后就进入梦乡，
然后就睡晒觉。
就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哦，突然一个年轻人在这个木马上面嘟嘟嘟敲了三下，
有一个年轻人向喺木马度敲了三下，
哎，结果这个木马的肚子就破开了，
个木马个肚就打开，
里面跳出来许多全副武装的希腊士兵，
入边跳出好多全副武装嘅希腊士兵，
他们就怎么样？后来把那些守卫的特洛伊的人全部杀掉，
他将所有的守卫特洛伊的人都杀了，将大门打开，
结果从海上回来的希腊大军一下子就冲破了这个城，
在海上回来的希腊大军一下子就冲破了这个城，
啊，结果这就是特洛伊木马屠城记，
这个就是特洛伊木马屠城记。
原来这个木马是希腊人的一个计谋，
原来这个木马是希腊人一个计谋，
这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
这里面有很关键，
就是那个希腊人，
就是那个希腊人，
他对国王说的这些话，
他对那个国王所讲的话，
他信了，
那个国王信了，
结果他自己把他的国家赞颂给别人，
他自己将自己的国家啊断送了给人家。
所以今天我们要请不要轻看我们里面那些迷惑人的，
我们不要轻看在我们当中迷惑人的，
我们需要来知道这个有这样的警醒，
我们要有这样的警醒。
第二，
第二，
啊，如何能够面对认识异端？
怎样可以面对认识异端呢？
我们要懂得分辨，
我们要懂得分辨。
啊，这个在这个经文里面，
在这经文里面，
啊，我们看到怎么样可以懂得这个分辨？
我们去看看怎样分辨。
他圣经说，凡是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
他圣经里面说，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
就没有神，
就没有神。
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
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
又父有父又有子。
有父又有子，
就是我们的信仰。
就是我们的信仰。
啊，就是我们得救的依据。
就是我们得救的依据。
这里有一个叫越过，越过。
又有个越过。
啊，什么叫越过基督的教训？
怎样叫越过基督的教训呢？
就是他超越了越轨，就是。
这个就是超越了 越轨的意思，
不在这个圣经的里面，
不在圣经的里面。
所以我们怎么样来识别？
所以我怎样识别呢？
我们要明白圣经，
我们要明白圣经，
我们要明白神的话语，
我们要明白神的话语。
有时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是他是留在神的话语里面呢？
我怎样知道他是在神的话语里面呢？
怎么能够知道他是越过了呢？
怎样知道他是越过呢？
我们需要天天我们要来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要花功夫，
我们要日日的在神的话语里面要花功夫，
我们需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
我需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
我们需要灵修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
我需要灵修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
而且我们知道基督教最最重要的是需要我们怎么样能够明白神的话，
我知道基督教最重要的是要我们明白神的话语，
我们需要相信，
我需要相信。
当你相信的时候，
当你相信的时候，
圣灵就住在你里面，
圣灵就住在你里面，
圣灵就开启你，
圣灵就开启你，
你就明白了，
你就明白
啊！你说我们靠着圣灵，我们可以明白神的心意，
我们靠着圣灵可以明白神的心意，
我们靠着圣灵，我们会就发现什么是我们最最重要的，
我们靠着圣灵，我可以明白到什么是最重要的
啊，什么是些小事，
什么是小事
啊，我们就不会被迷惑了，
我就不会被迷惑，
我们就不会有时会因为我们糊涂以致失去我们正确的判断，
不会因为我们糊涂而失去正确的判断
啊。我们知道异端有时它有一些特征，
我知道异端它有些特征
啊，但是这些特征我们会发现，如果你读圣经的话，
我们但这些特征如果你读圣经的话，
如果你经常来教会听到的话，
你经常来教会听到的话
啊，你们会发现原来这些都是很明显的问题，
你会发现原来这些都是很明显的问题，
是我们基督教我们信仰里面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是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必须要知道的，
是大事情，
是大事情。
什么是大事呢？
什么是大事呢？
啊，我们可以读这个使徒信经，
我们可以读这个使徒信经
啊，我们知道我们常常使徒信经是我们教会传统留下来的一个属灵的遗产，
使徒圣经是我们教会留下来的 一个属灵的遗产。
虽然他不是圣，我是在圣经里面。
虽然他不在圣经里面，
但是他是根据圣经里面归纳整理出来的系统神学。
但是他是根据圣经里面归纳出来的系统神学，
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基要的方面，
是我们信仰基重要的方面。
啊，所以如果你去读这个使徒信经，
所以你读这个使徒信经，
啊，你就会发现你信的是谁呢？
你信的是谁呢？
哦，很重要的，我们要信信这个，我们是什么？这个是上帝，他是创造天地的主。
啊，我们信上帝，他是创造天地的主。
他是一个全能的父。
他是全能的父。
然后你会想到你要怎么样？我们要信耶稣基督。
然后你要信耶稣基督。
我们要信圣灵。
我们要信圣灵。
啊，这我们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神。
我们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神。
是一个神。
是一个神。
三个不同的位格。
三个不同的位格。
而且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
而且去读圣经的时候，
啊，我们会发现他讲到耶稣基督什么样，他是真正的道成肉身的人。
他讲到耶稣基督是真正道成肉身的人。
他真实的死了。
他真实的死了。
他活了。
他活。
啊，三天后复活了。
三天之后复活。
他现在在上帝的右边。
现在在上帝的右边。
这就是福音。
这个就是福音。
这就是救恩。
这个就是救恩。
这就是基督论。
这个就是基督论。
所以我们对基督的态度表明了这是一个信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
所以我对基督的态度是我们信仰非常重要的根基。
所以我们很容易，如果一个异端他们不认耶稣的话，
如果异端他们不认耶稣的话，
他们是越过了圣经，
他们是越过了圣经。
如果你不信因信称义的话，
如果你不信因信称义的话，
越过了信圣经，
你都是越过了圣经。
而且这是基要的信仰，
而且这个是基要的信仰，
是有关我们救恩的，
是有关我们救恩的。
好，这里面很多的，如果你真的明白的话，你就可以知道，可以分辨了。
如果你真的明白的，你就可以知道，可以分辨。
啊，在这个曾经在十八世纪的时候，
在十八世纪的时候，
啊，有一个，当时我们知道，整个的欧洲受到这个理性主义的影响。
啊，整个欧洲受到理性主义影响。
啊，很多人他们怎么样，越来越对信仰冷淡了。
他们对信仰越来越冷淡。
当时的教会也非常的什么样，他们非常的就是很僵硬。
当时教会也都是很僵硬。
很僵硬，他们没有这个在教义，他们专注的很在这个教义里面。
他们是执着在这个教义里面。
好，所以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但是就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有一班信徒。
有一班信徒。
他们怎么样，他们就追求一种敬虔的与神的关系。
他们追求一种敬虔和神的关系。
他们寻求怎么样在属灵的里面与神亲近。
他们追求怎么样属灵里面与神亲近。
他们读经祷告。
他们读经祷告。
这样他们牵起了一个叫敬虔运动。
他们牵起了一个叫敬虔的运动。
结果这个敬虔运动带来了教会的复兴。
这个敬虔运动带来了教会的复兴。
其中有一个叫莫拉维亚弟兄会。
其中有一个叫莫拉维亚弟兄会。
这个弟兄会就是在当时德国，就是现在的捷克这个附近。
在现在捷克附近。
所以呢，当时这个弟兄会大部分都是什么受到逼迫的一些信徒来到了这里来避难的。
这个弟兄会都是很多受到逼迫的信徒来到这里避难的。
所以这个教会非常的很杂，来自于不同的派别。
这个弟兄会很杂，来自不同的派别。
有的是什么是路德宗的，是这个路德的教会。
有的是路德的教会。
有些是改革宗。
有些改革宗。
有些是弟兄会的。
有些是弟兄会。
有些是清教徒。
有些是清教徒。
所以当时刚刚开始的时候，里面非常的很多的争论。
开始的时候，里面很多的争论。
他们不能在一起。
他们不能够在一起。
想不到他们当时就是什么呀？他们借助圣灵的复兴，
他们藉着圣灵的复兴，
他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过敬虔的生活，
他们每个弟兄姐妹过敬虔的生活，
结果他们成为一个非常复兴的教会，
结果最后他们成为一个非常复兴的教会。
他们每一个信徒当时怎么样？他们有一本叫做信徒的手册，
他们每一个信徒有一本信徒手册，
有一个座右铭，
有一个座右铭。
这个座右铭这里中文翻译是什么意思呢？他们知道三件事情。
中文翻译是什么意思呢？他知道三件事。
就是在大事上要一致。
在大事上要一致。
在小事上要自由。
在小事上要自由。
在凡事上要博爱。
在凡事上要博爱。
因为在这个大的框架里面，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的争执，很多的这个争吵就没有了。
因为在这个大框架里面，很多的争执就没了。
有时我们会发现教会常常为一些很小的事情会发生 被这个迷惑者来利用了。
我发觉教会很多时候有好小事上被迷惑者利用，
会有很多的争吵啊，伤害啊，
会有很多争吵伤害。
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基督徒不要把眼光放在小的里面。
但我知道基督徒不要将目光放在小事上面，
我们要在大事上。
我就在大事上。
什么是大事呢？
乜嘢系大事呢？
就是我们的基要信仰。
就是我们的基要信仰。
啊，我们需要非常的严格。如果有人把异端进来的话，我们要把他赶出我们的教会。
我非常之严格，如果有人将异端进来，我将他赶出教会。
使我们的教会能够在神的祝福当中。
使我们教会可以在神的祝福当中。
啊，这个是。还有我们为什么有时会一些我们会一些小事的时候
啊，有时我在小事上
啊，我们当我们读经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从明白神的心意，
我们就可以在读经祷告里面明白神的心意，
我们就会分辨什么是小事，什么是大事，
我们就可以分辨出什么是小事，什么是大事
啊。我记得我过去曾经去接一个非常很比较有名的一个讲员，
记得有一次我去接一个比较有名的讲员
啊，当时为了去接他，我当时是神在读神学嘛，我有时间，
那时我有时间读神
学，我会抽时间去接他，
我就抽时间去接他。
哦，结果当时呢，我的车是那个比较差的车，
那时我车是比较差的车
啊，很多人就说，哎呀，你怎么可以用这个车去接这个这样的一个著名的讲员？
嗰啲好多人话点解用一个咁嘅车去接一个有名讲员咧？
应该好的车，
应该变咗一个好啲嘅车。
但是那个好的车的人，他没有时间。
但系有个好车嘅人冇时间。
哎，结果后来争论了，后来还是我那辆车去把他接来了。
争论完咗之后，仍然系就开住我架车去。
啊，当我去接这个讲员的时候，
当佢接呢个讲员嘅时候，
我把他接上来，他非常高兴。
所以接到嘅时候，佢非常之高兴。
啊，他一点都没有感觉什么车是什么车来接他，怎么样？
佢都冇介怀到系用咩车嚟接佢。
啊，所以有时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所以系好少嘅事。
啊，我们会有时闹到。会这个事情也会有些争论，
为了小事都会有争论
啊！所以我们要提防，我们要向这个穆拉维亚弟兄会来学习。
我要向这个莫拉维亚弟兄会学习。
当我们的属灵里面，我们能够敬虔，
在属灵里面，我们要敬虔。
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就可以来分辨。
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就可以分辨出。
第三啊，如何正确的面对异端？
怎样正确的面对异端？
要。我们要持守在真道里面，
我们要持守在真道里面。
所以这里说，若有人到你们那不是传这教训，
所以他说到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
啊，不要接他们到家里来，
不要接他到家里
啊。所以有时我们也在这个教会要，如果你分辨是个异端的话，
所以教会里面分辨异端的时候
啊，如果他传这个异端，
如果他传这个异端，
你要小心，
你要小心，
不要接到他家里来，
不要将他接到家里。
这个家里可能是指教会，
这个家里是可能指到教会，
你要不要跟他有这个关系，
不要跟他有关系，
不然就在这个恶行上就有份了，
如果不是在这个恶行上就有份。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在这个正道里面要持守，
我们要很小心在真道上面要持守。
啊，所以我们有时我们对异端不是只是认识，
我们对异端不是只是单单认识，
我们还要抵挡，
我们还要抵挡。
啊，在这个啊，这个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
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
他说只要你们心里尊主耶稣为圣，
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
如果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
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
你们要常做准备，
就要常作准备。
他说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
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
啊，这个实际上他讲的什么是准备？
他讲的什么是准备呢？
准备就是我们要在真理里面装备，
就是我们在真理里面要装备。
啊，我们要明在这个真理里面，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
在真理里面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
他说这个回答是什么样？
这个回答是什么意思？
回答在原来的这个希腊文里就是英文的呼叫，
在回答原文里面就是英文的呼叫。
啊，所以说怎么样能够我们可以抵挡这个异端，
我们怎样可以抵挡这个异端呢？
我们要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
我们要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
啊，曾经有过一故事，
曾经有故事
啊，讲到有一个有两个人去帮一个人这个去种这个花园里种树，
有两个人去帮一个人在花园里面种树
啊，结果这两个人啊，他们两个人就会发现他们不同，
两个人发觉他们想做的
事，啊，他们在这个花园里做了一天，
他们在花园做了一天，
一个人他种了100棵树，
一个人他种了100棵树，
另外一个人只种了10棵，
另外一个人只种了10棵。
哎呀，当时他们也不知道，看上去都一样，都是种得好好的，
那时候看都好像种得很好都一样。
哎呀，他就说是不是那个人太懒惰了，
是不是另外一个人太懒惰了。
结果过了几天，
结果嗰几日，
哎呀，太阳一晒，
太阳一晒，
哎，风一刮，
风一刮，
这一百棵的树全部倒掉了，
呢一百棵树全部冧咗。
后来他才发现，这一百棵怎么会？他是怎么种的？
嗰一百棵树点样种嘅咧？
哦，原来那个人一百棵，他怎么种？他把根切掉。
佢原来佢将嗰棵树嘅根切咗。
他把它种在这个土里。
就咁将佢种落。
看上去都差不多一百个。
睇落去都差唔多。
所以他没有这个根。
因为嗰树冇根。
哦，原来那个十棵啊。
嗰十棵，
哎，风吹雨打，照样立在那里。
风吹雨打照样立喺嗰度。
哦，原来那个人他怎么样种？他说挖一个很深的一个温一个坑，然后把这个根种下去，才把它种好。
因为嗰个人系挖一个好深嘅窿，将根埋落去先种好。
什么是一个扎根神话语的意思？
乜嘢系扎根神话语嘅意思呢？
扎根神的话语。我们知道主耶稣曾经讲过，在马太福音里面讲过。
我知道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面讲过。
好，我们就是两个不同的根基。
我们是两个不同的根基。
这个根基就是一个是扎根在磐石上面。
一个是扎根在磐石上。
一个在沙土里的。
一个在沙土里。
这个是指他们为什么有区别。
为什么他们有区别？
他说凡听见我话又去行的人。
他说凡听见我话又去行的人。
所以怎么样你基督徒能够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
所以基督徒怎样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
不是你只是听。
不是只是听。
你只是在评价啊，这个对不对，怎么他说的好不好。
不是只是评价啱不啱，好不好。
更重要的是你要去行。
更重要你去行。
当你去行的时候，你的根基就扎根在磐石里面。
当你行的时候，你根基就扎根在磐石上。
如果一个人只听了不去做。
如果一个人只是听了又不去做。
他说你就像刚才的树一样是没有根的。
就好像刚才的树一样是没有根的。
是在沙土上面的。
在沙土上面。
经不起风浪。
经不起风浪。
曾经有个学者讲到。
曾经有一个学者讲到。
啊，他说约翰书信。
约翰书信。
实际上告诉我们就是基督徒要避免三个危险。
啊，基督徒是要避免三个危险。
第一个。就是知道真理却不实践。
知道真理却不实践。
我们很多都明白。
我们很多人都明白。
但是我们也发现我们有常常很多借口。
但是我发觉我成日很多借口。
以致我们看到我们生命里面的破口。
让我们看到啊，我生命里面的破口。
会成为一个糊涂人。
又会成
为一个糊涂的人。
糊涂的人。
啊，你会被这个怎么样，被那些迷惑的所迷惑了。
会受到被迷惑人的迷惑。
第二个。
啊，第二个
就是知道真理却不捍卫，
是知道真理却不捍卫。
我们没有这种属灵里面的这种敏感，
我们没有属灵里面的敏感，
我们分不清楚，
我们分不清楚，
以致我们常常要上当，
令到我们时时要上当，
我们不懂得分辨，
我们不懂得分辨。
第三个是最危险的，
第三个是最危险，
就是自己越过这个真理，
就是自己越过真理，
就成为异端，
成为异端。
因为魔鬼撒旦他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他要来吞吃。
因为魔鬼撒旦好像敲叫的狮子遍地游行，他要吞食。
所以很感恩我们今年我们教会推动这个读经的运动。
好感恩我们今年教会推动这个读经的运动。
啊，我们可以鼓励弟兄姐妹。
我们鼓励弟兄姐妹。
你们不要小看每一天只读两章的圣经。
你不要小看每日只是读两章的经文。
如果你认认真真的读。
如果你认真真去读，
你会发现神话语里面的丰富。
你会发现神话语里面的丰富。
如果你听这个话，
如果你听他话，
我保证2020年我们的生命会改变的。
我保证我们2020年的生命会改变。
我们的教会将会蒙神的祝福。
我们教会会蒙神的祝福。
啊，今年的主题。
今年的主题。
我们看到啊，这个是做主的门徒。
做主门徒。
啊，怎么样做主的门徒？
怎样做主的门徒？
啊，做主门徒就是我们做耶稣的学生。
就是我们做耶稣的学生。
就是效法主耶稣，
就是效法主耶稣。
效法是要去做的，
效法是要去做的。
你要耶稣怎么样行，你跟着他的脚中行。
耶稣怎样做，我们跟着他的脚中行。
你要付代价，
你要付代价。
当你越付代价的时候，
当你越付代价的话，
你就会更加认识耶稣，
你就会更加认识耶稣，
你就更加认识基督教信仰里面为什么是这个十字架在我们的中心。
啊，你就会明白到基督教信仰为什么十字架在我们的中心。
我们可以见证主的道。
我们可以见证主的道。
我们最重要是荣耀主的名。
我们最主要是要荣耀主的名。
啊，所以我们在今年，如果你常常想，我做这件事有没有荣耀主的名？
啊，如果你今年可以想想，我做这件事有没有荣耀主的名？
我会发现你今年会不一样的。
你会发觉你今年不一样。
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每一个句子都有一个字。
我们发觉这里每一个句子都有一个字，
就是主，
就是主。
啊，我们高举主的名，
我们高举主的名。
主是我们最最重要，就是我们要敬畏这位主，
就是我们要是我最重要的，我们敬畏这位主，
尊主为大，
要尊主为大。
啊，如何持守我们的正道，
点样持守我哋嘅真道？
效法耶稣。
效法耶稣。
凡事为主。
凡事为主。
主为我们的中心。
主为我哋嘅中心。
好，今天蒙福的奥秘。
今日蒙福嘅奥秘。
就是我们要有属灵的敏感。
我哋就要有属灵嘅敏感。
我们不但要防备认识异端。
我哋不但要防备认识异端。
我们要抵挡。
我哋抵挡异端，
我们就可以胜过背后魔鬼撒旦的作为。
我哋就胜过背后魔鬼撒旦嘅作为。
啊，这里我们看到有三个，第一个不要轻看。
我哋睇到三点，我哋不要轻看。
不要轻看魔鬼撒旦的工作。
唔好轻看魔鬼撒旦的工作。
懂得分辨。
要懂得分辨。
我们靠神的话，我们来明白认识异端。
我哋靠神嘅话明白认识异端。
持守真道。
要持守真道。
就是我们扎根生命。
我哋扎根生命，
我们持守在主的话语里面。
我哋持守喺主嘅话语入边。
愿2020年，
愿2020年，
我们颂恩堂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
我哋颂恩堂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
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
可以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
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常在主里面，
我哋弟兄姊妹可以常在主里面，
多结果子，
多结果子，
荣耀主的名，
荣耀主嘅名。
我们一起祷告，
我哋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谢谢你，你把这个祝福的奥秘赐给了我们。
多谢你给这个德福的奥秘赐给我们。
是的，我们常常，我们有时，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好像在天堂一样。
我们常常都希望我们的生活好像在天堂一样。
但是我们常常会，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进入到你的里面。
但是很多时候，因为我们没有真正进入你里面。
我们就成为只是表面了。
我们只是成为表面。
可能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哋可能喺教会入边
啊，这个两个小时的敬拜，
呢两个小时嘅敬拜
啊，我们好像在天堂一样。
我哋好似喺天堂一样。
回到家里，我们又要面对现实。
翻到屋企要面对现实。
但是主，你要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但系主，你让我哋嚟到你嘅面前。
你要来更新我们的生命。
你要更新我哋嘅生命。
那我们的生命建造在主你自己的里面。
让我哋嘅生命建造喺主你里面。
我们从里面生命里面有这喜乐平安充满我们。
从你嘅生命入边，我哋有平安。
喜乐充满我们，
喜乐充满我们，
不但是这两个小时，
不单止两个小时，
而是你跟随我们一生的道路，
也跟随我们一生的道路。
愿我们在你里面蒙你的祝福，
愿我们在你里面蒙你的祝福。
感谢赞美你，
感谢赞美你。
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